非常清楚。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家庭崇拜吗？还有吗？敬拜个人和家庭。那在家庭方面，我们已经推出了读创世纪。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出埃及记，我们已经来到第24章，今天你们开始读25章。那24跟25章呢，又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很有关系，一讲到这个会幕。那当我思想到讲到这个敬拜跟个人的时候呢，我就选了这个利未记。利未记对弟兄姐妹来讲，很多人很不喜欢。为什么呢？当你读经，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跳过去。那曾经就有人讲，如果圣经把它分成66卷，那当你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有谁会拿这一卷利未记出国的时候呢去读它吗？都不会，我们都会选择其他，但是会把这个利未记呢，就会把它忽略掉，会把它就是不去想要去读它，又觉得很枯燥乏味，又觉得说哇，里面谈到很多很多献祭啦、礼仪啦、戒期这些东西。那虽然我们知道，那今天圣殿的这个祭祭已经没有了，在圣殿被毁了之后，那犹太人现在只在会堂里面，他们在会堂里面听到，那么这些的礼仪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民事方面呢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就是道德力，就是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十诫，那就只有道德力。那道德力，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弃，都要存到永永远远。但是我实在上帝把每一样的话语记载在圣经66卷里面，他所启示的话语都带有非常非常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还有上帝的话里面要带出给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有很多宝贵的教训要我们去学习。虽然这是当时对以色列人、对当时的百姓，但是神的话语永远长存，对我们都有很深很深的属灵意义，都有许多的功课上帝就要我们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敬拜跟个人，那我在今年的讲道里面就会着重在这个利未记的里面。那我们来看在利未记里面有很重要的五个的这样的一个记，还有我们很重要的看到那一些的戒期，还有一些上帝所吩咐的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那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帮助？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讲道里面，我们会看中利未记的第一章里面，从第一节到17节里面去思想。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我们就会思想到有关燔祭这样的一个祭。那这个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这个燔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从这样的一个仪表里面，给我们在属灵的功课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得以进到你面前来。常常我们深深感觉自己的不配，但是是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你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你不再看我们有什么，你在因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我们的过犯你已经赦免，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呼叫你阿爸父上帝，我们为做这恩典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刻，主，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存着谦卑，存着受教的心，愿你赐福，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掌救，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赐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利未记作者是谁呢？摩西。摩西写了这个摩西的五经，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我们知道都是摩西所写的，所以大概是在主前1450到1410年的这段的时间。那他的这一卷书利未记的主题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献祭里面所记载的呢，上帝所吩咐的这一切要谨守遵行的呢，透过这样的献祭要带出以色列人圣洁的侍奉。 利未记跟出埃及记有一个很相同的地方，当我们刚才读到十诫的时候呢，一开始神就说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说，是上帝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把他们带领，把他们带进这样的一个啊，上帝要赐给他们的个牛奶跟蜜的这个迦南地。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救赎，上帝把他们从为奴之家的埃及把他们救出来，进入到上帝的恩典，赐给他们牛奶跟蜜的之地，这个是一个救赎。但利未记一打开的时候呢，利未记接下来要告诉什么，我们得赎之后呢，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就记载了上帝吩咐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怎样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讨神喜悦，你们的侍奉怎么合神的心意。所以在这利未记呢，就记载提到他们是什么，第一，除了认识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之外呢，更认识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什么，脱离卑贱，让他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神使用。所以这卷书今天对我们重要吗？也重要。我们都是每一个人蒙上帝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的，那上帝也要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上帝也要我们在每一天的里面我们能够如何圣洁，不但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在人的面前，我们如何与人的相处。那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一些的属灵的教训教导呢，都记载在利未记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在今年讲完这样的一个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些献祭节期跟洁净的这些的动物礼仪之外之后呢，你们会很喜欢利未记。这个是我的盼望。好，我们来看，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最圣洁的要求有哪三方面，那上帝就在旧约的时候呢，透过这样的一些的啊制度等等的这些的制定观念等等呢，来教人怎么样建立对神的一个圣洁的观念。首先呢，当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上帝来到旷野的时候就为他们什么啊设立这样的一个会幕帐幕，那上帝在帐幕里面说话。我们就看见在西乃山的时候呢，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说话，但是来到利未记的时候，一开始神呼叫摩西的时候呢，神从会幕里面对他来说话。那会幕里面说什么话呢？要他们过怎样圣洁的一个生活。所以献祭的制度首先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神要追讨人的罪，神要对罪，神要有公义的这个刑罚。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种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能够得蒙赦免？所以呢，就有献祭的制度，使我们人对这位圣洁的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也让我们晓得神对罪恶的那一种的恨恶，神对罪恶的那一种的追讨，所以让我们对罪的严重性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神就设立这样的一种献祭的制度。那第二呢，对律法的观念，律法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人对神我们应当怎么的爱神，我们对人我们应当怎么跟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怎么也一样的爱神，我们也一样爱人，这是律法的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还有呢，刑法的制定，就是凡犯罪的必定要受刑罚。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里面对罪的追讨，神就是对罪的那一种的审判，因为这位神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呼召他的子民也要成为圣洁。所以上帝就在圣经里面呢，透过这三方面来启示我们有关这位上帝，也有关神对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在利未记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神就会提起了这五种的这个祭物，有燔祭，有这个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跟这个赎愆祭，这三种。那今天第一章到一节到十七节里面，我们会看见这个一个燔祭。这个燔祭对我们在属灵上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在要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 上帝有哪一方面的条件，有哪一些的规律要他们去遵守的。对，当我们打开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利未记，我们要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呢，耶和华呼叫摩西，从哪里呼叫呢？刚才就讲，从会幕里，神对摩西说。会幕里面，神怎么对摩西说话？神在西乃山也一样对摩西呼叫他。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神主动的找人。所以人犯罪之后呢，人不会主动来找神，人反而是逃避上帝。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主动的上帝，上帝主动的来找人，上帝主动的来呼叫摩西，然后在会幕里面来对摩西说话。这时候呢，会幕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如果你出埃及记24、25章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怎么造会幕。这是我们昨天跟我们今天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家庭祭坛的时候，你就会思考到有关上帝吩咐如何来造这个会幕。所以从神从会幕里来呼叫摩西，所以上帝主动的亲近人。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在会幕里面来说话，说什么话呢？有关怎么借着献祭，简说借祭人的洁净，让我们可以维持跟上帝的这个关系。这个是利未记开始的时候就刚才看见上帝主动找人，然后上帝也主动的来向人来说话。然后接下来第二节开始呢，到是十七节就谈到有关这样的一个燔祭。燔祭是一个怎么样的祭物？那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翻到了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把供物献给耶和华，就要从牛群羊群中献家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是献牛做燔祭，就要把一头没有产疾的公牛牵到会幕门口，就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身的头上，燔祭就蒙悦纳，可以为他赎罪。燔祭是什么呢？这边很清楚的在一章的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一个祭，就是讨神悦纳的一个祭。然后来到第四节的时候呢，除了蒙神悦纳呢，这边也告诉我们做什么呢？除了燔祭就蒙悦纳呢，还可以为他什么来赎罪。所以燔祭不单是一个悦纳的一个祭，它也带有赎罪的这个功用。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燔祭它的功用是什么。不单人来到神面前要献这个燔祭蒙神悦纳，就是凡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一样的他必须什么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样的一个祭献上的时候，不单要蒙这样的一个悦纳，献祭的人在神面前蒙这个悦纳，然后之后呢，还有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的罪过也要得着赦免。那有人就问，那么在这个刚才就提到那个五个祭物的当中，我们还有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那我可以不可以献这个燔祭我就不献赎罪祭，我就可以不献这个赎愆祭吗？是不可以的。因为燔祭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祭，虽然它带有赦罪的功用，但是这边虽然一开始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犯什么罪他也要献这个燔祭，但是赎愆祭跟赎罪祭呢，就很实际的把每一样所犯的罪呢，他都列出来，要人很正面的去对待每样的罪，无论是大罪无论是小罪，他们就要赎这样的一个赎罪祭，也要献这样的一个赎愆祭。所以那个是很实际的来对付这样的一个人犯罪的问题。那燔祭就没有，他就没有很实际的把这样的一个罪列出来，只是他的要求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蒙悦纳的一个祭物，然后不单蒙祭物，他有带着这个赎罪。所以来到神面前的来，我们怎么蒙悦纳？当然你的罪过一定要得到赦免，使我们可以无瑕疵无的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燔祭可以给我们思想到，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的人，我们的敬拜就不单是我们整个教会性的敬拜，还有你个人，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怎么的蒙上帝的这个悦纳，上帝怎么悦纳我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不单蒙悦纳，你还要什么，还要有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功用。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祷告，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主席，整个程序里面我们不可以更改的是什么，你一开始你就知道，当我们在宣召完了之后呢，通常我们的第一个的祷告是什么，我们认罪的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先认罪，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不追讨我们的罪，那我们的整个敬拜，我们整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够蒙悦纳。我们的侍奉，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一切整个的程序，我们都能够蒙神悦纳。所以这样的一个次序上，我们不可以把它弄乱，我们要晓得上帝所启示的话有带着这样的一种很重要的意义存在。然后接下来要究竟是谁蒙悦纳，我们会提到啊，接下来就讲，那这边之所讲到这蒙悦纳的时候呢，究竟是谁能够蒙悦纳，那这边我们就思想到这样的一个燔祭的时候呢，他是说什么，是因为刚才就讲他是一个蒙悦纳的祭，怎么能够蒙这个样的悦纳呢，怎么的样的深处献上才能够蒙神悦纳呢，很重要的一开始呢，当他们要献这个燔祭的，他们要带一个什么，带一只没有残疾，就是没有缺陷的这样的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祭身，当他被献上的时候呢，才有这样的一个蒙悦纳。所以条件的第一个，他们要找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牲畜，是公牛、公山羊或者绵羊，如果没有钱的话，他们可以献那个斑鸠，斑鸠就是那个几个。那这边还有一个条件，说什么，必须是雄性的，必须是雄性的，这样的一个燔祭你要献上的时候必须是雄性，所以就是他必须是男的，是雄性。那还有呢，虽然在第一章第一节没有很清楚的刚才给我们看见，那如果你翻开利未记23章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不单是雄性，而且要什么，要一岁，一岁是表示什么呢，他是雄，雄性通常在以色列家庭里面表示他是一家之主，但是呢这边接下来更清楚的表示是一岁的，就表示是什么，是儿子，是儿子。所以上帝隐约的在这边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燔祭的献上呢，第一呢必须是男的，那第二呢，这个是一个出生的，而且是一个儿子的身份，就预表到什么东西，这样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要来，要为我们献上。所以刚才就讲献燔祭的时候呢，他们要找一只怎样的动物呢，这个公牛、公山羊或者绵羊呢，或者甚至是斑鸠，是这只小小出生的，他们要怎样，没有残疾，没有残疾的意思是什么，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缺陷，必须要完美，必须要很完美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公牛，两只公牛打架的时候呢，脚有受伤，身体里面呢有一个脱皮都不可以。那出生下来一岁的这样的绵羊、公山羊呢，在他们身上你不可以找到有任何的缺点，一点的斑点、脱皮都不可以，所以必须要很完美的。所以我们看见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那如果今天神跟你说，你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你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每一个人呢，有钱的你就拉一头公牛，没有钱的呢，你可能还可以，你可以拉公山羊、绵羊，更没有钱的呢，你可以抓一只斑鸠，几个你来献上。那今天你怎么去找？那我们知道马来人哈利罗亚巴沙要过的时候，他们去哪里找这个绵羊，他们从哪里，从可能从纽西兰，可能从澳洲来硬入口。那如果今天呢叫你去找这个完美的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找不到，林厝港现在也是没有人养这个牛羊了，我们哪里去找。所以是上帝的恩典，你想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你不需要再用这种的动物，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就成了这一次的羔羊，完美的羔羊。所以当时他以色列人，你要想当时在会幕他们要把动物牵来的时候是不容易，所以神就给人看见，当你要赎罪的时候，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的时候呢，你要付代价。你怎么付代价？他们要在那一种养畜的人家的当中去找这只很完美的公牛、绵羊、山羊，不简单。那还有呢，也带出一个，如果你是养这种畜牧的，你要好好的牧养你的这样的羊群。所以他带出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做牧者的、做长老、做执事的、做族长的，我们怎样牧养这样的羊群？你要让他们能够在神面前完美，看见吗？所以养这个畜牧的人，他们要很完，把这个动物养到肥肥壮壮，养到很完美，不可以给他有缺陷。还有呢，这只人，人买也好，人要把它牵去做献祭的时候呢，他也要很完美，所以不能够有缺陷。所以这个怎么去找？所以当来到献祭的时候，来到为这个罪赎祭的时候，做挽回祭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神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所以在世上找不到完美的人。所以上帝什么？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是完美的，他是没有瑕疵的，来为我们献上。所以燔祭所带出来这一个预表，去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为自己来预备。所以这个燔祭里面让我们看见，那这个燔祭呢，如果从历史里面来看，不是来到建造会幕之后呢，他们才开始神设立的燔祭。当然这个燔祭的设立呢，神具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把它列下来。其实比这个更早，什么时候第一个献燔祭的人是谁？第一个献燔祭的是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亚伯是第一个献燔祭的。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亚伯献了什么？头生的牛羊来献给上帝做燔祭。然后圣经里面记载，神悦纳了他所献上的，他所献上的就是燔祭。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神没有教导他，他怎么会献这个燔祭呢？有可能从他的爸爸妈妈那里看见。为什么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为他们杀了动物，然后用那个皮子给他们身上穿上。所以当天气冷的时候呢，他们要怎么给孩子穿衣服保暖呢？可能亚当夏娃也杀了这样的一个动物，用他的皮割下来呢，给亚伯给该隐做这个衣服。所以从爸爸妈妈的观念里面，可能他知道有动物要被杀，杀了之后呢，把动物就是献祭，把它焚烧，然后把它的皮拿来做这个保暖的衣服。所以他的那一个献祭观念可能就从那边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我们可能可以从这边大概只是了解，从这样的一个亚伯之后呢，然后第二个献燔祭的还有谁？挪亚。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特别在创世纪，如果你去读这一个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神说什么呢？洁净的动物你要什么？一对一对的，然后你要带多少只？你没有读到这个圣经，有注意到要带什么？七公七母，看见吗？七在圣经里面讲就是完全，但是我就觉得说，神为什么要把七公七母，然后一对一对的拔掉？这个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呢，也是一公一母，然后带多少？只是带一对，一对。那开始我们读的你不晓得，直到挪亚出方舟之后呢，打开那盖，出了方舟之后，挪亚第一件所做的是什么？就把洁净的就把它杀了，一对一对的来把它什么献给上帝。那如果上帝说洁净的动物只带一公一母，然后一对把它带进方舟，一杀了之后呢，今天你就没有那个 steak 吃了，看见吗？你就没有办法吃到西餐了，就没有了，洁净的这些就再也没有得吃。所以上帝真的，我就觉得说上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上帝，洁净的带七公七母把他们带进去。所以挪亚可以把他们杀，可以把他们献祭，还可以留种给他们，有什么？ 有这个的后代，可以生下来做繁殖，但是不洁净，只带一公一母，也是上帝的这个恩典。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过程里面，其实给我们看，除了他之外，还有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要献以撒的时候呢，后来就有一头这个绵羊被扣在那个树丛里面，他就把他杀了，把他献祭，上帝为他来预备，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为他预备。之后以撒、雅各，我们都看见在历史里面，还没有来到立位记，神还没有设立献祭制度的时候呢，早在这个历史里面，其实燔祭的献上已经隐约在那边，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的献祭，其实就有这种的献祭。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那么呢，在整个献祭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思想到这三方面。第一，献祭的时候，当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燔祭献上的时候，燔祭的地点，献燔祭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怎样，还有献燔祭的祭物要怎样，那我们就会从这边一起来思想。那盼望我们从这边我们会更了解燔祭所带出来的意义。那第一呢，给我们首先就看到在出埃及记24-25章的时候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会幕。那会幕的建造呢，东边他们一定向会幕的门口呢一定要向东。为什么要向东呢？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呢，有公义的日头要什么出现，公义的木头的日头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呢，神说门口要建造在东边，东边，然后这边是南，那这个至圣所是在向西的这个地方，那这是北边哦。所以以西结书43:4清楚的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从朝东的门进入这个殿的里面，有它的意义，圣经里面的记载。好，这个东南西北你把它记住整个会幕的方向，因为接下来当我们谈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宰杀动物的时候呢，每一个地方东南西北呢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在。所以这个是一个会幕，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设立这个会幕的时候呢，跟圣殿被建立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要求，门一定要朝向东，因为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把它记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献祭的这个地方，献祭的地方。那么献祭的刚才就提到，他们要怎么献这个祭物呢？他们就讲，当一个人要献燔祭的时候，他必须把这个动物带到哪里？带到会幕的门口。他可以进去会幕里面吗？不可以，他只能够来到会幕门口，然后到会幕门口，他只能够来到那个地方。所以在当时呢，就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被建立，谁能够进入到会幕里面服事，只有当时神所分别的这样的一个立位支派，他们能够在圣殿里在这个会幕当中来做服事的工作。那谁可以进到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吩咐，有这样的一种的条件。好，当这个人把这个他要献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带到哪里？带到会幕的门口，带到会幕门口就可以在神面前蒙恩了。所以呢，当时呢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所以给我们看见人的地位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呢？那当时呢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只能够来到会幕的门口，来到会幕门口，看见因为这样的一种罪，人不能够直接的坦然无忌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在那一边，然后呢他们要在那边呢要把这个燔祭来献祭，然后上帝悦纳。所以你就看到这边，那么当他们只能够来到会幕的门口的时候，上帝怎么悦纳这个祭物呢？那当时候他们悦纳在门口的时候呢，他们要在那里做什么？他们要按手，他们要在那里来宰杀这样的一个牲畜，然后祭司把它带进里面来把它献祭，在祭坛上来把它献祭。所以神当时呢，虽然人不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会幕，进到里面，进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但是呢当这个祭物被焚烧的时候呢，神悦纳了这个祭物。当神悦纳这祭物的时候呢，同时神悦纳了这个什么献祭的人。所以人在肉身上他不能够进入这个会幕， 但是呢，他能够进到里面是什么？他献祭的那个心意。所以那个献祭的那个动物呢，就成为什么？他的一个什么代表。所以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接下来就提到什么献祭的人，他的条件要什么？第一，他一定要按手。按手在圣经里面有表示有三个的意义。第一呢，表明合一。当他们把手按在这个动物的身上，就表示他跟这个动物呢就联合在一起。所以当动物为他死的时候呢，就代表做这一个人代表。所以刚才就讲，人他们要献祭的人不能够进会幕，只能够在门口。但是这个动物被带到里面来焚烧来献祭的时候呢，神闻到那个馨香的气味的时候呢，就表示献祭的人就已经什么成为这个动物，成为献祭的人的代表，献上给神，神悦纳的祭物，神也同时呢什么悦纳这个人。所以圣经里面对这样的按手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这边所讲到的表明一种的合一，一种的联合。第二种的按手是什么？祝福。所以圣经里面看到祝福。第三种就是承认和接纳，就是在按牧里的时候呢，有些传道人被按立做牧师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什么接纳跟承认这个人在神面前他被分别为圣，设立这样的一个圣旨给他，所以有这样的承认跟接纳。所以圣经里有这三方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燔祭他为什么要按手在燔祭圣身上。所以这个人迁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不能够说这个是我名下我所买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祭物我不需要按手，我只要把它迁来，那么这样的祭利未人就把它宰杀就可以了。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宰杀里面，我们要知道到底谁杀了这个动物这边我们要慢慢来看。那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要在牲畜的头上呢，他要按手表示那样的合意。之后呢他要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继续来读第五节到第九节，这边就给我们看见要杀这个公牛的时候呢，绵羊、山羊跟这样的一个鸽子、斑鸠呢，他们的有一些处理方法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九节来，请。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杀那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还要在会幕门口祭坛的四周，那人要到去到吃到生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炭火放在祭坛上，把柴排列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以及脂肪排列在祭坛炭火上的木材上面，那人又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祭司就把这一切全献在燔祭上焚烧，作为燔祭，就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第五节开始这边就讲到什么，除了他把那个动物牵到会幕门口，他按手之后呢，表示那个联合之后呢，谁宰杀这个动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为祭司，对不对？但是第五节告诉我们是谁，我们好好去读，是谁？谁宰杀那动物？是祭司吗？是谁？就是那人。所以当那个人呢，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的时候呢，他便就想，第四节，燔祭就要蒙恩呢，可以为他赎罪。然后呢，他要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宰杀那公牛，不是祭司宰杀，而是那个人，就给我们思想。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受难节要来到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人讲是罗马的兵丁，很多时候是讲是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喊着我们要巴拿巴，我们不要耶稣，释放巴拿巴，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吧。是谁把耶稣钉十字架？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是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着谁的罪而死？为着我们每一个罪人。 所以这边，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祭司，不是，其实是那一个把这个羊把这个牛牵来的这个人，除了按手表示联合之外呢，他要亲手什么把那个羊把他什么杀死，杀死之后呢，祭司才剩那个血，把那个血什么弹在那个祭坛的这个四周，这个才是祭司的工作。待会我会给你一个图，你会看到整个的程序的里面呢，有哪一些是人要做的，有哪一些是祭司要做的。除了宰杀之外呢，接下来还说什么？第六节你读到什么？那人还要剥去什么燔祭牲的皮，谁剥？又不是祭司，是谁剥？那一个人，看见吗？所以是谁把耶稣杀死？是我们这些罪人。谁剥去他的皮？皮是什么？刚才就讲了，哇，这只羔羊这个动物呢是很完美的，是没有残，没有残疾，没有那种排卡排丘的那种，没有，所以他是很完美的哦，来到这边，但是他被杀了之后呢，流血之后呢，这个人还要剥去他的皮，看见吗？把他宰杀，还要剥去他的皮，然后把他的皮很完美很漂亮的一个皮把他拿去，这个皮归给谁？是归给祭司的哦，这样的皮都是给祭司的，祭司要把这个皮拿去，然后呢还要做什么？把他宰杀了，剥了他的皮，接下来还要说什么？你来到第八节的时候呢，他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呢以及脂肪排列在那边，但是呢你看第六节说，那人呢不单要剥去祭牲的皮呢，还要把燔祭牲怎么切成块子，把他的肉一块一块的切成小块，把整片的那个肉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呢祭司才来把它排列在燔祭上，看见吗？人的那一个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怎样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的那个苦难，受鞭伤。所以这边讲，不但剥了他的皮，本来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把他的那一种的荣耀把他拿去，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降卑，所以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他本与上帝同等的，却为了我们的罪，他降卑，而且他什么？卑微以致到死。怎样卑微到死？他被人什么？剥皮，他被人切成筷子。所以你看，受的鞭伤，受的凌辱，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所以这样的一只燔祭的这个羔羊，这个动物，就被人，被我们这些罪人来宰杀，杀了他，剥了他的皮，切了他的筷子。所以这个是那一个献祭的人他要做的。所以属灵的意义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那一种的污秽，我们的这个罪，如果上帝要向我们追讨我们的罪的时候，今天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从这边让我们去了解，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除了按手，除了把他宰杀，除了剥了他的皮，切了他的筷子之后呢，他们才把这些东西交给祭司，祭司接下来呢不单是弹那个血在那祭坛，好，接下来要做焚烧这个燔祭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燔祭性的工作，我们就会，所以就从这整个 process 里面，你就看在这个是那个献祭的人他要做的，蓝色的部分呢是祭司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今天你读利未记你就明白了，所以呢宰杀动物的时候呢，在燔祭里面呢，献燔祭不是祭司，而是那一个人。所以那个人呢，就把他牵到会幕门口，要按手，要按手来为他做。然后呢，他要亲自的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公牛、公绵羊或公山羊，要亲自的把他什么宰杀，然后又剥了他的皮，然后把他切成筷子，还有呢，他要亲自的把他的内脏要把它洗得清洁。所以呢，这个样的一个动物代表着这一个人，因为他按手在他身上，他的生命是跟这个动物就是联合，就表示这个人呢，他要在这样的一种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人，他们受的这样的宰杀，剥皮被切成肉块，所以这个人还要用水洗，就表示什么？ 他是内里都是清洁干净。这样的一个祭物，耶稣基督他是完美上帝的祭物，他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然后呢，这个蓝色部分就是祭司所要做的工作。祭司当他宰杀了之后呢，一把刀就从那个格子一割下来，那个牲畜就流血，然后他就生命就慢慢慢慢让你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血就流在那个碗。祭司就把这个血呢就弹在那个会幕的门口。为什么是会幕的门口？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刚才就讲我们只有借着这样的一个门，东门，东门是进入到圣殿里面的一个入口处。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当我们一认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洒血，在这样的一个会幕的门口，使我们今天凭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要把这个血弹在这个会幕的门口，还有在祭坛的四边，因为祭坛就是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地方，他们要做焚烧的工作。刚才就讲，因为那个人不能够进到里面，只有这个动物，所以动物就成为他的预表，所以上帝就悦纳这个人所献上的这个燔祭。所以呢，然后他把剥皮切成肉块之后呢，把肉块头跟脂油呢就把它摆在这个祭坛上面，摆好那个柴，也把那个肉块排列好了之后呢，就点火来焚烧。烧了之后呢，这个不是烧，就是好像我们 barbecue 烧到熟了，不是熟了，而且要把它收到成为灰烬，成为一个碳，然后之后再把它烧成灰烬。然后最后呢，动物被烧完之后呢，它就成为一个灰，他们要把这个灰拿了之后呢，把它倒在坛的这个东面的这个地方。东面就刚才就讲了，东面是一个什么朝门口的地方，朝门口，把它这个东面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宰杀公牛、公绵羊或者公山羊的一个程序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你看见当这样的一个东西，耶稣来为我们死，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为我们流的血，所以血被洒在弹在会幕的门口，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忌，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呢，他就做说什么那接下来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又有另外一个，如果你不是献公牛呢，那你要献这个绵羊绵羊或者是山羊，你要怎么献？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请。人的供物若是献羊做燔祭，不论是绵羊或是山羊，总要献一只没有产疾的公羊，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祭坛的北面把羊宰杀。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祭坛的四周，那人要把燔祭身切成筷子，祭司就把肉块头和脂油排列在祭坛炭火的木材上面，那人要用水洗净内脏和腿，祭司就把这一切全献在祭坛上焚烧，作为燔祭，就是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所以在对刚才是公牛，对公绵羊跟公山羊，他们所要献的什么他们不是在门口宰杀，他们是在祭坛的北边来宰杀。除了按手之外呢，他要怎么去宰杀？而是讲到在祭坛的北边，北边就是刚才会幕北的地方，为什么要在北边？那圣经里面常提到北边的时候呢，有它的一个意义存在。我们打开诗篇第48篇，我们打开诗篇第48篇，48篇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那诗篇这边就有诗篇的作者就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有这些的设立，这样的一种地点，这样的一种方向，有它的意义。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耶和华是至大的，应该大受赞美。在北面的锡安山，大君王的城，美丽高众，是全地所喜欢的。这边说到什么？ 神在这个锡安山，他大君王的城是美丽高重，是全地所喜悦的。神的城中，神的圣山在哪里？第二节，在北面的锡安山，看见吗？所以圣经里面常用这样的一种比喻，为什么要撒在北面？就是在神的面前，把这样的一个公山羊、公绵羊，把它撒死在神的面前，就是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种的祭物。他们在神的面前把这个动物来把它杀死，就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那里来把它杀。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被献上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什么？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燔祭，来为我们被杀，来为我们被献上。所以呢，他在这边祭坛的北边的这地方，那其他的程序都是一样，就剥皮也一样被切块，然后用这些来洗干净，然后祭司就把它怎么把它焚烧，就把它来献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思想14节到17节。那上帝有特别的恩典，那如果有富有的，他们可以献牛；在不大富有的，有一些钱的，他们可以供绵羊、供山羊。那对穷苦人家怎么办？所以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来，不是有钱的你才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上帝呼召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来到面前，所以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献没有钱的人，他们怎么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鸽子，而且呢，这边讲的一岁就是那一种什么雏鸽，雏鸽是很幼小，刚刚生下来的这样的动物，很小的，就是这个雏鸽，这个雏鸽。好，他们要怎么献？那献跟动物的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你会看见上帝的恩典，这些斑鸠、这些雏鸽是做什么？这些是每一天飞来在他们的稻田，如果他们种米种稻，是每一天来吃他们这些谷物的这东西的。他们每天要追赶，但是这些很可恶的东西呢，上帝都把它看为什么？宝贵。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上帝不看我们的身份，上帝不看我们是你的身份、你的财产，没有。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神都看为宝贵。即使是这种的雏鸽、鸽子、斑鸠，神都看为宝贵，说好，没有钱的人都可以去捕捉这一些，每天就在他的家门口吃他们地上所掉落的谷类等等这些东西，每天都是这些，他们都可以把它捕捉起来，然后把它做什么？来献上做这样的一个燔祭，把这个斑鸠、雏鸽，那他们要怎么献呢？一样的，虽然这边没有提到按手，但他们把它带到会幕门口的时候呢，这个人要按手表示那个认同，表示认同。之后呢，接下来呢，不是那个人宰杀了，看见吗？你要读经的时候你就注意，谁把他宰杀？那祭司就要把这个鸟的头呢，把它扭断就是把它这样揪他的头，把它这样，所以他的头是什么？本来是这样的，他的头就向下来，然后呢他要把它什么祭司要把它什么？要把它，因为鸟很小只，它的流血跟牛的血不一样，牛的血很多，鸟的血很少，所以这个血是很宝贵的，所以它就要把这个血呢倒在坛的这个洒在坛的墙壁。如果我们读我们经文 的时候呢就这边就15节就提到了，它要把它的鸟血挤出来，而且是挤出来的，那留在祭坛，因为鸟很小，所以把它的血是挤出来，然后他血挤出来之后呢，祭司就把它弹在这个祭坛的这个四面的墙壁上墙壁上然后他要除去什么？鸟的这个宿轭，宿轭就是这个地方很小粒的那一种宿轭。为什么呢？意思就是把它倒空的意思。刚才牛跟羊那个人把它切成肉块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内脏都要把它洗到清洁，就表示完全的倒空。一样的，对这个鸟类呢，要把这个宿轭，把这个宿轭把它切除出来把它切开，然后把它切除出来，把这个拿掉，意思就是倒空的意思。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我们除去天上的荣耀除去天上荣耀，他也把自己倒空了自己。然后呢，他们这个他要除掉宿轭跟羽毛，羽毛要把它除去，然后呢， 要把这个鸟呢，就把那两个翅膀抓住呢，然后把它撕开，但是不可以撕断，看见，不可以把它撕成两段这样，而是只是把它撕开，你就看见整个形状像什么？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看见吗？耶稣的头是这样下来的，就是表示那个鸟的头呢被揪断，然后呢两个翅膀就表示耶稣的左手右手都被打开，就这样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可以撕断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身体不是被剖成两半，不是，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的形状，鸟的这个撕开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的那一种的情况呢，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虽然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1400多年前，上帝就透过在会幕燔祭的这个献祭的制度，就已经把这个启示了出来。将来不是动物而死，谁要死？有一个男的，而且他是什么？是谁？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世人每一个死。他的身体就是这样被剖开，就是这样，然后一样呢，也是要放在上面火烧，然后捣灰，然后把它浇在这个捣灰在坛的这个东面的地方。这是整个的这一个燔祭里面那个献祭的人来到面，所以我就讲，当然他的功用带有赎罪的功用，但真正的赎罪不是燔祭。燔祭要做什么？燔祭是要从早上献，傍晚的时候要献。因为为什么呢？坛上的火呢是要整天烧灼而不可以熄灭。我们打开利未记的第六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让大家能够看见。第六章我们就来读12节，12节到1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经。祭坛上的火应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每一天早晨，祭司要在上面焚烧，把燔祭排列在坛上，又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油。火必须不断在祭坛上烧着，不可熄灭。这个就前面的第十二节就提到，祭坛上的火呢要常常烧着，所以燔祭献的时候呢，燔祭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当你读到这边，我不懂你又有一个什么想法？以色列前年365天不会下雨的吗？中东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三月四月他们是春雨，下雨春雨，十月十一月是什么？秋雨，雨季 monsoon season。 那我问你，坛上的火早晚要烧着，不可以熄灭，以色列不会下雨吗？下雨怎么办？燔祭建的时候，你们刚才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会幕的时候，我问你啊，燔祭上面有做盖子吗？没有做盖子，下雨怎么办？看见吗？就在会幕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在他们面前神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就在祭坛上，是每一天他们都能够在四周在那里安营的时候呢，当他们一抬头一看，看这个会幕的时候，除了在上面有云柱火柱的时候呢，有这个云柱在这个会幕上面的时候呢，还让他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呢？祭坛上的火因为永远早晚是一直烧着。还有呢，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个祭坛当被献祭的时候，那种馨香的气味，馨香的气味，所以呢，以色列人也应该也会有闻到这样的一种烧动物的这种的味道，就在四周的时候。但是给我们看见这里说，坛上的火都不会熄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迹，神使坛上的火不会熄灭。所以没有下雨的时候呢，祭司拿一个雨伞就在那一边，站在祭坛旁边来遮雨，没有，祭坛上的火早晚都不可以熄灭，这个是一个神迹。上帝也把这个记载在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坛上的火要永远被烧着，不可以被熄灭。 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样的一个燔祭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时候给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认识？第一，给我们知道人犯罪，我们跟上帝的隔绝，我们永远不能够跟上帝有很好的交通。看见吗？当时他们献祭，他们被限制在什么？你只能够带动物来到会幕的门口，你没有资格进到圣所，更不谈谈至圣所。你怎么能够有资格？你只能够在会幕门口，这个动物只能够作为你的代表，你只能够按手在他的头上，他成为你的代表，他被献上。神悦纳的那个祭物，同时神也悦纳你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到神的面。但是呢，你有这个限制，不能够到会幕门口，只能够到会幕门口，不能够到上帝面前。感谢上帝，今天这一次燔祭的这样的一个羊羔是谁？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被剖开，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那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到至圣所。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记载，圣殿的布幔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人就可以看见至圣所，看见那一个施恩的约柜，就在那边，人可以看见。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就打通了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的那一个道路，神面前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只是来到门口，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我们要感恩。第二呢，利未记刚才就提，它的主题是一个圣洁。神不单悦纳了那个祭物呢，神也悦纳这个献祭的人，叫他的罪可以得着赦免。人可以蒙悦纳，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怎么可以无瑕疵站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我们都是罪人。就有一句话常常讲，我人怎么我犯罪，因为我是罪人，跟我是罪人，所以我会犯罪，两句话一样吗？不一样，他带出了一个，所以不是我犯罪，因为我是罪人，我剩下罪，不是，上帝看我们每个人是什么？因为你是罪人，所以因为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圣经清楚地讲，世上没有一个不会犯罪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从亚当而来的原罪，还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罪性，所以罪在我们都里面都会发动。所以呢，以后我们会讲到罪祭跟赎愆祭呢，就有这两方面来对付我们的这些的罪性，我们的这些的罪的问题。但是感谢上帝，因为神是圣洁，要每个来他面前都是圣洁，透过的这一些，上帝可以解决我们这些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燔祭，动物完全的被杀，完全的焚烧，完全的被献上，成为一个悦纳的祭呢？神悦纳不单他的儿子的死，神喜悦的也喜悦每一个借助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来的人。所以我们这些献祭的人，上帝都悦纳我们。所以燔祭性的完美无瑕疵，一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那完美没有罪的，为我们在神面前成为这个挽回祭。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圣所来敬拜的时候呢，你有怎么样的感恩？你有怎么样的感想？所以不要常常以为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来到上帝，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都要预备。我今天我很惭愧，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讲，我今天我忘记了什么，我忘记了穿那个什么裤带，这是我一向以来第一次我忘记的，因为我就昨天晚上把衣服拿好了，准备好了，领带要做的全部弄好，要穿的裤子都弄，只有一样我忘记。早上就出来的时候，我来到教会说的，怎么今天我没有带裤带？所以我们都要预备，我们每一天都要好好的去预备来到神，所以不要随随便便。那如果今天上帝按照这样的一种条件，这一种的次序的话，我想没有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单单找那个祭物，我们就没有办法，你就头痛了。你不是每个礼拜要飞去纽西兰去买那个羊过来，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今天你找不到这样的，但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但是我们不要随便，我们要感恩，因为呢，当时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今天呢可以来到神面前，因为耶稣 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所以他成为一个挽回祭，挽回祭，按着罪的追讨，上帝要刑罚我们，上帝要审判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这个燔祭上的这样的一个祭物，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被剥皮，让被我们切成筷子，然后献上焚烧，他就是完全的为我们献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不要涂抹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感恩，更好好预备我们来到神敬拜的这个人，我们应当怎么心态很重要。所以刚才讲里面的一切都要用水来洗净，不单是外表而已，我们要穿着整齐，我们更重要的来到神面，更是你的心态，我们要带着什么，带着圣洁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崇拜一开始我们一定会做认罪的祷告，因为这个人他把祭物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不单是要献上蒙神悦纳的祭，他也可以做赎罪，这个罪不单是他所犯的罪，还有什么，就像大卫的祷告，允而为限的罪，连大卫都不知道他会犯什么，允而为限的罪可能在我们身上会发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现在过去将来，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预备你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好好的预备你自己如何感恩，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到圣所里面来敬拜上帝，不单是主日，这个还要包括每一天。为什么？因为燔祭上的火是每一天都要烧，而且是早上到晚上，你对神的敬拜不是只有主日，而是每一天，而且这边是讲是从早上到晚上，坛上的火要永远被烧着而不熄灭。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心智也一样，不单在主日我要追求圣洁，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应当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利未记的第一章思想燔祭的时候，也思想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感恩，那我们也在神面前，愿我们都讨神喜悦。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什么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神所悦纳的，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我们如此做？因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们蒙救赎之后呢，就像从埃及出来之后呢，接下来的生命要怎么应当圣洁在神面前，这是神对我们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今天早上透过这个燔祭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感谢你，若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当时的要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深深感觉到我们的不配，但是更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谢谢你是你的恩典，以致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的道路，使我们今天不是站在门口观望圣所，而今天是我们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来与你面对面。谢谢你的恩典，更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使我们不单心存感恩，让我们更常常的珍惜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机会。求你帮助保守我们，让我们更深深的知道，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按着你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你要求我们也是圣洁，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这样的圣洁上，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我们常常的竭力的追求，不要在神面前，让我们能够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